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温哥华演出引起巨大反响，神韵继续震撼澳洲观众，音乐之都维也纳喜迎神韵，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温哥华演出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3日在温哥华拉开了在加拿大西部地区4城市14场演出的序幕，4月6日进行了第5场演出。纯善纯美的艺术演绎的中国神传文化使温哥华观众为之震撼，连日来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吸引了很多政要和社会名流。加拿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戴维斯带着女儿一起观看了演出，他称赞神韵是世界级的艺术盛宴，也是传播正统文化的最佳典范。戴维斯说，我是新民主党的多元文化负责人，我特别致力于将加拿大的各族裔文化的融合并分享各自传统的精华，我认为在这方面神韵是我见过的最佳典范之一。戴维斯说，演出让他感到中华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如此的精深和美妙，演出让西方能学习古老传统的中国神话传说，这极具启发性。享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画家 Brusta Bonifaco 先生和太太一起欣赏了6日晚的神韵晚会，中场休息时他对晚会的色彩、服装、舞蹈构图、音乐、天幕、演员的表演以及乐队等各方面都赞不绝口，他表示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美，神韵演出太不可思议了，以前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他说，如此丰富的色彩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协调而充满活力。加拿大勋章得主、西蒙菲沙大学创办人之一贝克先生和太太观看演出后说，这实在是一场壮观盛大的演出，我喜欢这场演出是因为内容异常丰富精彩，每个节目相对而言都比较简短，而且是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每一个节目之前，主持人都会用中文和英文介绍，节目相当丰富多彩，涵盖一切，由喜剧、浪漫剧到中国的传统传说。现任联邦公民、移民与多元文化部长办公室高级地区顾问梁英年是大温哥华资深传媒人及时事评论员，2006年被评为卑诗省最具影响力华人之一。他表示，神韵晚会艺术上很精彩，尤其感佩神韵演员能够这么深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通过舞蹈、歌唱、音乐表现出来。他还称赞晚会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比如坚持不放弃，也表现了出来。歌唱家马克高宝观赏了演出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找到了我多年寻找的， 他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太特别了，每个节目的内涵都很深，这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他解释道，当我听着音乐，看到天幕上显示的歌词时，我感受到歌词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马克说，我发现神韵晚会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突破现代音乐的东西，我从神韵晚会中学到了很多，我了解到了许多歌词背后传递的信息。他还表示，整台晚会都非常完美，演员的舞蹈动作自然流畅，他非常陶醉于整个演出。加拿大艺术界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今年已经80多岁高龄的乔伊·考格希尔女士观赏了4日下午的神韵表演。她说，作为观众来观赏神韵演出是一次非常非常美妙的经历，整场演出从设计到表演都非常完美。她强调，演出表现出来的在精神层面的内涵比外形的演出更能打动人，神韵晚会中反复表达的内涵是慈悲。艾肯海德女士是温哥华菲律宾电视台的电视制片人，主要从事亚洲和加拿大等地表演艺术方面的电视制作。她表示，晚会非常美好，服装绚丽多彩，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通过舞蹈和音乐来呈现内涵，这些舞蹈表现力非常强。艾肯海德女士说，通过舞蹈、服装和音乐来呈现故事的内涵和意义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很重要，并且是非常轻松自如地做到了。来自墨西哥的画家玛瑞亚·维拉维圭茨现定居北温哥华，对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色彩搭配惊叹不已。他说，色彩搭配恰到好处，既不平淡又不夸张，设计师用最简单的色彩表达了很深的意境，其搭配技巧太不可思议了。我最喜欢演员的服装，我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搭配出这么完美的舞台色彩效果。温哥华演员大卫·古努武与祖母观赏神韵在温哥华首场演出，大卫赞叹神韵表演太美妙了，演出非常富有戏剧性，又告诉人们一个庞大的故事，其中包括许多历史，令人着迷，舞蹈编排得十分吸引人，每一个节目都那么轻松自如地呈现出来了。大卫·普的祖母表示，每一个节目都很棒，让我为之兴奋，可以说超级棒。他说自己肯定曾经在中国转生过，因此中国的一切对他而言都很熟悉，对此他无比感慨，这一切对我来说好像曾经看到过这些。西门菲沙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莱施利·考麦克观看4日晚的神韵演出后表示，晚会非常美丽，他惊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多元。他曾经任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和古典文学学院院长。麦考克博士表示，演出太美了，舞蹈演员尤其显现出天赋，服装更是色彩斑斓，美极了。联邦参议员议员贾弗女士意外地发现好动的小孙子被演出完全迷住，他本人也感觉观看这场演出犹如上了一堂课。贾弗议员说，我把我的孙子带来这里，我开始很担心他会不会安静，但他完全被迷住，他不断地在谈论那个金猴的舞蹈，金猴降妖。贾弗议员说，我要感谢主办方，因为主办方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艺术，且其中有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观看这场演出就好像上了一堂课。资深国会议员苗锡成表示，这是他第二年来观赏这个演出，去年他看完晚会后回到国会山后同其他议员讲神韵晚会是一台了不起的演出。苗锡成表示，他对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爱不释手，美旋的二胡独奏让他印象格外深刻，他原本就喜欢舞蹈，神韵晚会的舞蹈色彩斑斓，充满文化内涵，所以感觉特别好。
神韵继续震撼澳洲观众。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4月3日来到澳洲维多利亚省美丽的海滨城市基隆，在当地著名的迪肯大学考斯特剧院拉开两天三场的大幕，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全善全美的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精粹的演出。基隆市市长米歇尔观赏了整场演出后表示，演出非常好，激动人心，很感人。在舞台上，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表演，太好了，我很喜欢这台演出。最令我印象深刻之一的是服饰，还有演员们是多么的轻盈，一切都是多么的轻巧，整台演出如行云流水。我向所有的人推荐这台晚会。 米切尔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打开了我的眼界，这么古老的文化，深厚的历史，今晚都展现出来了，非常好。毫无疑问，演出很有表现力，贯穿历史，服装很美，天幕很好，景也很美，棒极了。晚会让你充满活力，剧情随着事件变化而戏剧性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变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考斯特先生说，我感觉能来到这里坐下来欣赏这样一台高质量的演出是三生有幸，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演出，这是一个美妙的经历，我感觉很震撼，我没有料到是这样的。服装的色彩如此生动明亮，使人感觉温暖，演员的舞蹈动作如此活泼富有节奏感，音乐的质量，钢琴师和歌唱家，我真的很喜欢这台演出，太棒了。舞蹈演员优雅的舞姿太美妙了，多彩的服装明亮自然，就像在花的海洋里一样。迪肯大学前校长威尔逊先生和夫人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说它精彩不仅仅是因为服装、音乐还有高难度的舞蹈，尤其那个天幕我很感兴趣，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做到的，立体感很强，画面上的人一下就到了跟前。不过我觉得这场演出最重要的，我想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丹尼斯·史密斯是后台制作公司的老板及舞台音乐制作人，曾经获得过澳大利亚作家导航金奖、维嘉国际科学影片奖等。三日晚是他第一次观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服饰很绚丽，音乐十分动听，舞台设计及舞蹈无可挑剔，当然舞蹈演员非常棒，演出真的很好，非常高水准，很专业。丹尼斯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主持人将每一支舞蹈每一首歌曲介绍到位，太与众不同了，配合得非常好，棒极了。海蒂曾是畅销杂志《妇女周刊》的封面人物，是前东德芭蕾舞演员，曾师从德国著名芭蕾舞艺术指导汤姆·希林。他赞叹连连，非常有艺术水准，非常柔美，女舞蹈演员的手臂动作简直不可思议。海蒂说，西方的舞蹈演员，比如欧洲和澳洲的，他们的手臂动作像天鹅，然而神韵的舞蹈动作却不一样，非常优美。他进一步表示，舞蹈中的翻腾旋转动作让他感到放松而宁静。他还说，演出内涵丰富，故事性强，整场演出天衣无缝，完美无瑕，每一个设计都独具匠心，而且富有深刻的内涵。麦瑞尔女士是 Vogue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舞蹈学校的主人，这是她第四次观看神韵。她说，我当然喜欢整个演出，这场演出是如此富有魅力，是那么的漂亮，丰富多彩，如此美妙。我们很幸运，这样一群美丽的舞蹈演员来到澳洲演出。麦瑞尔女士表示，能通过欣赏神韵演出，了解中华神传文化，这是她自称为神韵迷的原因之一。曼陀林琴演奏家提瑟婆女士观看了4号晚上的演出后表示，整场演出超乎我的想象，绝对的精彩，棒极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女舞蹈演员的优美表演，使我相信那些服饰里面都含蕴了某种含义，那些字幕的意义非常深远，我感动得直流泪，真的太美了，绝对的超乎想象。杨小姐是墨尔本一家华人电台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她和友人一行五人开车近两个小时来观看神韵演出。演出结束后，她难掩兴奋，与友人在神韵的海报前拍照留念。她说，回到电台后，会向观众介绍神韵的演出。从小学了9年的芭蕾舞的杨小姐，惊叹于中国古典舞丰富的表现力和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精深。对于中国古典舞还能形象地刻画出各种人物的性格、情怀，甚至可以使中国各个朝代、场景、人物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他表示感叹不已。傅红先生是澳大利亚著名学院派华裔油画家，今年是他和家人第二次观赏神韵晚会。 他说，这台晚会承传了中国传统的古典艺术，编舞和色彩等都非常好。中国古典舞很优美，它不同于西方的芭蕾舞，看了以后有一种美的享受，在国外罕见这种演出。他期待明年有幸再次与神韵相会。华人钢琴调音师曹全恩先生观看了四日的神韵晚会之后说，演出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动。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前半生，没有看过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神传的文化，那里只有党文化遍及整个社会，充斥人们的大脑心灵，使人民受到很大的伤害。现在华人有幸在海外能够看到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确实感觉到是神在做工，使我们享受到美好的中国文化，心灵感到很震撼。刚从中国来澳一个月的刘女士携女儿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她表示深受感动。演出非常感人，在中国这么多年就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还不知道中国的文化这样美好，而且从演员的表演上真能感受到那种情，那种舞蹈中反映出的内涵，我从一开始哭到结束，没想到在海外看到这样的演出，非常感动。来澳留学两年的李先生表示，这是一场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出。首先我感到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其次这场演出帮我回顾了一些被遗忘的历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特别注意了他们的表情，我能体会到他们的那种真诚，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我感到这场演出有种特别的东西打入我的内心。从大陆移民不久的蔡女士观看演出后说，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激动，中国文化在澳洲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那么多澳洲人都这么喜欢，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刚刚在座位两旁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很自豪也很骄傲。4月6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南澳首府阿德雷德，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各界人士，观众们被神韵高超的技艺和深邃的内涵所感动。一对艺术家妇女表示，这是数千年的历史呈现在你的面前，所以非常感人。南澳多元文化事务中心执行长维维安·霍普女士说，所有的节目都令人印象深刻，最喜爱的是色彩既柔和又鲜艳的喜迎春，以及构图美丽的云罗仙韵。维维安很高兴看到讲述中华文化内涵的节目在南澳上演，相信其他族裔的人们都会非常陶醉于今晚的演出，能欣赏到不同的文化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澳洲国家公民理事会的南澳主席达米安·维尔德先生观赏了神韵六日的演出，他赞叹说，很难表达感受，因为神韵的演出触及了各种不同的情感，我认为这真的是一场人人都应该来看的表演，一场使人心灵愉悦的表演。韩克是阿德雷德一家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并兼做节目制作和推广工作，他兴奋地说，这是一场非常成功吸引人的演出，节目的内容很多样化。韩克表示，那些绚丽的色彩令人应接不暇，这场演出真是名副其实的壮观，同时也能引起人们对节目展现的内容的一些思考。前阿德雷德州议员昂·朱利安·斯蒂芬已是第二年观看神韵演出，他告诉记者，演出是个奇观，给人惊喜，演员的水平绝对高超，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斯蒂芬先生说，演员们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让我们有一个惊喜，看到这么多如此漂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而每个演员都完全融入在节目的内涵之中。乔治是阿德雷德的一名商人，也是澳大利亚柬埔寨慈善基金会的运作者。4月6日，他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感慨地说，与众不同，非常与众不同。我来之前根本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因为我以前没有观看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演出，但今晚我的确非常享受，这么丰富的文化气息，来自中国的文化气息，在各个舞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演出色彩绚丽，展现出让人刻骨铭心的中国文化， 传统的中国文化。
音乐之都维也纳吸引神韵，坐落在多瑙河畔的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仿佛突然被阳光吹开的迎春花从冬眠中唤醒。奥地利规模最大的演出中心维也纳城市剧院，4月5日下午也迎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春天的使者，那就是享有盛名的神韵纽约艺术团。维也纳是神韵纽约艺术团自2月21日踏上欧洲大陆以来的第11站。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民族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伊里安娜·齐瓦洛瓦观看演出后兴奋地对记者说，那个扇子舞简直太美了，那些服装特别是那种氛围那种韵味真的很触动人心。齐瓦洛瓦搜寻着字眼笑着说，服装、音乐、扇子、长袖都很美，我得说这是一场视觉的享受。齐瓦洛瓦是法国比利亚茨古典舞国际大赛舞蹈比赛专业组金奖得主。对于齐瓦洛瓦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在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他看到了自己所神往的中国文化中的意境。他若有所思地说，那种通过音乐、舞蹈，还有那种促人向善的精神所营造的意境，让我非常喜欢。奥地利画家马克拉看完演出后感触很深，他见到记者时表情特别愉快。他说，我就感觉像是天门开了，演出让人感觉每一个人都是天上来的，这个演出就像一个全美的颂歌。作为画家，我觉得天幕非常美，最美的天幕就是最后的一幕，代表了宇宙。中国的精神修炼会影响整个世界，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回归到传统的文化中。整个的演出带给人这种希望，所以我特别感动，从内心深处感谢有这种机会能看到这样的演出。约翰·福克斯是德国驻维也纳的联合国通讯员，他认为神韵演出非常好，让人感到震撼。他说，演出就像梦境一般，画面里的精神力量非常强，我完全被吸引，跟着一起感受感知。我通过画面看到一种信息信号，一种更和平更友好真诚的信息，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对这种构思、舞蹈、语言、美妙的音乐、天幕，我感到振奋，真的是非常激动。维也纳新科尔新区的前教育局长库尔特·贝托茨先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也是一个东方哲学迷。他说，对我来说，这场演出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把色彩和动作非常和谐地融汇在了一起。刚进场，我就听到一段音乐，心里一下就安静了下来，非常舒服。那段音乐让人心中升起一种期待，而事实证明，我的期待没有落空。多贝茨先生描述着他的感受，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和我们平常所看的演出完全不同，我们平常看到的往往是音乐节奏很快，演员穿得很露骨，表演很直接，而在今天这场演出里，一切都是流动的，音乐安静得多，看上去很美，在人心中激起的是另外一种力量，我指的力量是心灵的力量，是美，是和谐，也是优雅。来自德国慕尼黑的作家兼导演佩特拉·齐奈尔女士观看完神韵在维也纳的两场演出之后，高兴地感谢说，我太兴奋了。齐奈尔女士表示，因为我是导演，所以我很喜欢看演员的面部表情。让我非常赞赏的是，舞蹈演员虽然在做高难度动作，但是他们的表情还是那么轻松优雅，无论是女舞蹈演员还是男舞蹈演员都是这样，真是不可思议的优美。为了看两场神韵来回1000公里的齐奈尔感到非常值得，他如数家珍地将每个节目都说了一遍，他认为每个节目都有其不同的特色，整场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整体。说这话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喜悦。他说，我很庆幸能看两场，明年我还会再来看。神韵纽约艺术团于4月8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著名的 Playhouse 剧院为观众呈现一台荟萃世界一流演出形式和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艺术盛宴。当地政要和名流纷纷向演出组织单位发来贺信，表达他们对神韵艺术团的诚挚欢迎和对演出的热烈祝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湖北广水市大法弟子刘光凤今年元月7日在去武汉的火车上看转法轮，被武汉铁路湖北派出所非法绑架，2月8日被劫持到广水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2日下午，看守所突然通知家属接人，家属接人时，刘光凤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不能吃饭，从脖子后到脚后跟的皮肤及十个手指全部呈紫黑色，且后脖子呈现十个手指伤痕。刘光凤到家后奄奄一息，于4月4日1时含冤离世。
江苏金坛市48岁的大法弟子顾所祥是原金坛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负责人之一，反复遭到中共协党人员的迫害，经历了各种酷刑折磨。2000年、2003年顾所祥分别被判劳教3年和2年。2007年11月28日顾所祥正在上班时又被绑架，恶徒们将他吊铐19天，不让睡觉，还毒打、电击，长时间不让大小便和吃饭，踩他的肚子，导致肝肠等内脏严重受伤，失去功能。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2个月。顾所祥于今年3月22日含冤离世。
北京大法弟子刘玉建，男40岁，原籍新疆，今年2月28日被再次劫持到河北高阳劳教所迫害，被多次野蛮灌食，致使他嘴角破裂，牙齿松动，口腔内壁创伤，咽喉及食道口破烂，鼻腔大量出血，手腕被铐得血迹斑斑，两手均肿胀变形，身体极度虚弱。刘玉建2008年12月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大法弟子丛大为和丛大为的女儿张子薇。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潘本瑜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因长期遭受迫害，身体备受摧残，近日更出现生命危机，头部严重肿大，心肌梗塞症，肝腹水，生活已不能自理，但邪恶的泰来监狱一直不许他保外就医治疗。潘本瑜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10月起接连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2006年12月9日在其父母家被北局寨派出所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泰来监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吉林省图门市曲水村72岁的朝鲜族老农妇金玉顺与58岁朝鲜族养蜂人玄明华两位大法弟子讲真相，被本村恶人举报，于3月30日被市月宫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在月宫派出所分屋关押，行刑拷打。3月31日，一个30岁左右的朝鲜族男警察进入刑室，为逼供出30张神韵光盘贴来源，对金老太太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严刑拷打，手打累了就用脚踹，又拽老人头发转圈。金老太太用手轻轻一躺，体壮的打手一下趔趄了好几步。恶警见硬招不行，又出阴招，逼迫金老太太用打火机烧大法书等，有个恶警举照相机想抓拍镜头，老人识破恶警的阴谋，严词拒绝。恶警见阴谋没得逞，悻悻地出了行刑室。到晚上9点，警察垂头丧气地对金老太太说，这就放你回家。玄明华也在金老太前半小时自己回到了家中。
浙江宁波市北仑法院镇海国宝大队多次拒绝法轮功学员善劝，积极参与迫害。2008年11月17日，镇海区女大法弟子于志英在本轮小港散发真相光盘时，被一路跟踪的镇海国宝大队人员绑架，并抄走身上的真相信封等。 当天赵宝山派出所消防队的人24小时轮居在余家附近，余志英被非法关押在镇汉余犯看守所至今，期间共绝食32天抵制迫害。今年2月3日北仑法院非法开庭，余志英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告诉他们大法是教人行善的，他们这样做是在犯罪。而北仑法院的殷建如、宋一虎等人不顾忠言对大法进行污蔑，后因律师和知情人士的介入，加之内外同修的证言证行，北仑法院先后两次取消开庭。4月初北仑法院对于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余志英决定上诉。
2月28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绑架了韦良月律师及妻子杜永静女士。事发当时，韦律师夫妇正在法轮功学员厉志刚家中与几个朋友小聚。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一伙警察破门而入，绑架屋内几个人，并洗劫钱财。事后得知，哈市公安局的这场绑架完全是冲着韦良月律师来的。2008年以来，面对法轮功修炼者惨遭中共邪党长期迫害而状告无门的现状，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韦良月律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2008年年初，哈尔滨市公安局就有人三番五次地告知韦律师，不让他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今年年初，哈尔滨市司法局根据610的指示，开始对韦律师做调查。绑架发生前，哈尔滨市司法局局长和哈尔滨市610头目分别找过韦律师谈话。2月28日，蓄谋已久的非法绑架案发生。3月18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国保大队长王立国带领两名警员到韦良月律师办公室，非法拿走了韦律师的电脑硬盘和为法轮功学员写的辩护词等。据了解，在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强烈呼吁下，中共当局近期释放了韦良月夫妇。
提醒同修注意修口。我和一老年同修常有接触，这位同修在去执着讲真相、救助世人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令人敬佩，但在同修间修口方面有时做得不是很好。因我很少和其他同修接触，所以他常和我说起今天谁谁让他去学法了，明天谁谁让他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了，可能他觉得我很可靠，所以和我什么都说。我觉得有些不妥，也提醒过他说同修就行了，不要提名字。还有一个同修负责做资料，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同修间说到他们和这位同修本不认识，他们在谈论中说到这位同修做的一些讲清真相的事，结果是这位同修感到压力很大。当然这位同修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但同修间不注意修口，没有起到保护同修安全的作用。这里再次提醒同修，在同修间的交往中也要做好修口，这对自己的修炼和保护同修都是很重要的。
看身边是否还有这样的同修。前些日子，我去一名老年同修家待了几天，我与该同修一起发正念，发现了该同修发正念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说出来提醒大家共同规范发好正念。该老年同修是10年前得法，由于不识字的障碍，该同修就叫自己的女儿，也是同修，告诉自己怎样发正念。该同修发正念时，口中一直念念有词，但很不规范，而且是带着很明显的恨心在发。我看该同修累得那个样，告诉该同修正确的发正念要领和发正念时应保持慈悲的状态。帮助该同修纠正发正念要领后，他再发正念时就不那么吃力了。请同修们多关心一下不识字同修发正念的情况，纯净我们的正念之长，真正的起到发正念的作用，要不然还是一种无意中的干扰。顺便建议一下，在整点不能保证发正念的同修，至少不能做出一些与修炼无关的事或举动，干扰发正念的同修。
本周37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3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作恶遭恶报的故事。
大法给我的亲人带来莫大的福分。我是南昌法轮功学员，我要讲一讲大法给我的家人带来的福分。我的二弟弟明白大法好的真相，也退出了中共党组织，大法护身符随身带。去年过年前，朋友请他去喝酒，在酒楼上酒还没喝完他就醉了，他到外面过道扶着护栏，将上身伸出护栏外，对着楼下呕吐，结果醉醺醺的失去平衡摔了下去。由于他所在的位置离地有 4.5 米高，他当时摔得骨折了并昏死过去，朋友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后来弟弟对我说，姐姐，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怎么保护的？朋友们告诉我，当时楼下放满了建筑材料，我落地的地方左边是角铁，右边是钉了钉子的木料，掉到左边也是死，掉到右边也是死，而我却恰恰掉到正中间，只能容下我身体的一小块空地上。我说，姐姐告诉你要清醒，不能再贪酒，要给朋友们道歉。弟弟后悔地说，以后再也不会嗜酒如命了。又说，如果当时是清醒的，也不会让朋友破费2000多元医药费了。我的大弟弟也退出了中共协党团队，同样随身携带大法护身符。他对我说，护身符真好，我身体不舒服时只要念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我的大弟媳妇儿和我来往多，在家人中对法轮大法的美好感触最深。他目睹了我修炼大法的过程，看到我这个老年人身体是多么好，付出多么大， 既要带孙子，又要买菜做一家人的饭，自己还要练功学法讲真相，精力却总是那么旺盛。他还发现那些来找我的同修都是好人。他对我弟弟说，我不接触你姐姐，还不知道法轮大法好，还总以为电视台播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真的。到同修来我家交流走了后，他感叹道，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了不起，在一起不谈吃不谈穿，都谈自己哪里没做好，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很正。弟媳妇和我们在一起，当然也受益于大法。她看了一遍转法轮后，有一天她对我说，姐姐，师父讲得多好，做到了就好，我以后不应该骂人，女人要温柔。她懂得了修自己的心，为人处事也越来越好，还主动向我要真相光盘，要护身符给她的父母亲及家人，有时还同我一道去发真相资料。在外碰到有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就会主动在旁边支持，他是为你好呢，我们家也有练法轮功的。弟媳妇经常在外面讲法轮功好，讲自己亲身接触的法轮功修炼者是多么好的人。法轮大法使我的亲人们受益的事还有很多，一下说不完，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真诚希望更多的家庭都能像我们家一样，明白大法真相，接上福缘。
警察队长的命令，山西省太原某执法大队队长在开队伍会时，除布置完日常工作外，特别强调，大家在执行公务时，看到法轮功人员发小册子或贴传单时，不要管，这事不能管，你要管了，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因为那是610那帮人胡来。
吉林抚松县教育局副书记刘如海遭恶报死亡。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副书记刘如海，男52岁，在任职期间一直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把大法弟子送往白山市洗脑班。大法弟子多次给其讲真相，他始终不知悔改。今年3月，又分别到学校给校长下令，不准大法弟子进课堂，让远离学生。但3月14日刘如海死亡，当早上家人发现时，已经不知死了多长时间了。
哈尔滨市阿城区国宝大队队长陈玉好遭恶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国宝大队队长陈玉好，自03年上任至09年，共11次非法抓捕阿城大法弟子70人，致使他们被非法劳教判刑，最多的判刑12年。前一段时间，阿城大法弟子集中揭露了他的恶行，并上网曝光，特别是对大法弟子朱玉梅、王坤的绑架、非法关押、判刑过程中，国宝大队一直积极参与迫害。2008年12月23日，阿城区违法院对大法弟子朱玉梅、王坤进行非法开庭，在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情况下，国宝大队硬是编造假材料作伪证，致使阿城法院于3月9日第二次对两名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开庭，判刑8年。就在陈玉好凑黑材料之后，2月份就遭恶报了，他的腿摔断了，不能上班，同时也失掉了国宝大队队长的职位。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巡回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真善忍国际美展4月3日受邀在台湾高雄市社教馆总馆展览厅展出。高雄市陈菊市长、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许福明先生一大早就送鲜花祝贺。亚细亚水彩画联盟主席、台湾水彩画会创会会长陈甲上表示，画作中的精神意境是很高的，很善的，能画出所看到或所遭遇到的经历，而且主题很明确，意境清楚，这种比专业更专业的素描底子需要有真功夫才能够画出具真善忍内涵的画作来，我很敬佩这种功力，很不简单。我希望有更多的画家能来看真善忍美展，对创作一定会有很深的启发。小港高中校长杨文瑶观展后表示，很多幅画令他很感动，回去要积极安排美术老师和学生能来看画和受启迪。
4月1日至4日，土耳其第四届国际农用产品展销会在南部城市莫尔逊市举行。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也在农展会上设立了展位，是200多个参展单位中唯一一家非商业性质的展位，成为本次农展会上引人注目的亮点。一位前来采访的电台记者听到学员介绍说法轮功是义务教功不收分文的时候，非常感慨地说，你们做的事情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个世界上居然还能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共同制作一个节目，请你们把这个好功法介绍给更多的听众。
4月3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通向堪比购物中心的一个路口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呼吁芬兰民众伸出援手制止迫害。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等待签名的人们几次排起了队伍。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4月4日起访韩4天期间，韩国法轮功学员抗议谴责迫害法轮功。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强调，李长春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法轮功学员抗议他来韩是为了要回公道。此前李长春在日本期间被醒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十多个横幅迎来送往，日本法轮功学员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其出境。
为了声援52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日本分部法轮功学员和部分在日华人于2009年4月5日星期天在日本关西重镇神户的繁华商业区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
4月4日，美国密苏里州退党服务中心在圣路易市中国商家集中区域的广场前举办了庆祝5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游行和集会活动。不久前从大陆来美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徐寅以亲身遭遇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对中国民众的奴役。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在现场宣布退出共青团组织。
在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斯多尔威尔德4月7日访华之前，法轮大法学会在加拿大国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希望贸易部长继续关注法轮功受迫害问题。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求名之心不可留》。总感觉自己在明慧网发表文章时起的笔名特殊，一定很少有重名，特别是多年来受党文化渗入骨髓的影响，干什么事总不愿意和别人一样，总要显出自己的特殊，非得要超出别人，
强烈地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我这颗求名之心被师父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就在明慧网上看到和自己叫一样名字的同修写的文章，当时心里说，我起的名字很特殊了，按说很少有人叫，干嘛非要和我重名呢？心里很不平衡。于是我从此再也不用此名，就再起一个新的笔名在网上发表文章。可是不久我在明慧网上又看到有同修用了和我一样的那个新笔名发表文章，心里再次不平，为什么几次三番要和我重名呢？后来悟道，哦，也许是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去除自己强烈的求名之心呢。早上在学师父心经文时，法中的一行字在我眼前闪光，文章是谁写的我不看重，反映出来的东西只要对学员证实法有利，我就给予鼓励，甚至是反对者的文章也没关系，因为救度的就是所有众生，迫害没结束，大法学员修炼的路没走完，就是机会，就是人的希望。见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以前在学这段法时，往往是一带而过，总认为反正师父不是在说我，也就不那么入心。可是现在为什么这段法闪着光，强烈地往我眼中心里打呢？是不是自己的求名之心已经强烈到某种程度，让师父早已看透，并为我费尽万般苦心呢？我不免悔恨自己，流下痛心的眼泪，为自己的不争气让师父苦苦承受而难过，而自责，而愧对尊师。正好女儿在一旁念一本真相小册子，其中杨建生说的一句话再次让我震动，真正的高评价是听过之后就记住这首歌，而不是这个声乐家。说得多好啊，我仿佛看到那颗清亮洁净的心在神韵舞台上放射着万缕金光，唤醒着迷中的人们。想想自己对照师父的法，再看看这些同修，脸上开始发烧，那点点热火正痛烧嵌在自己身上的那颗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肮脏的求名之心。我一定要正念清除这些东西，是的，一刻也不能留，那不是真我。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神韵能够经久不衰传遍世界的原因，那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是由无数不为名利无私付出的伟大的神所组成的艺术团，所以才能演出神话般美妙绝伦的精彩节目。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明慧网能够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并为全世界善良人所拥戴盛赞的原因，那是因为它是由千千万万个无私无我淡泊名利的大法弟子在参与，在圆融。求名之心像高墙，阻断归路难返乡。想想自己的私心，尤其那颗沾满了灰尘的浊泥般的求名之心是多么的汗颜。是啊，在修炼的路上，名利心就像一堵墙，死死挡着前进的路，如果不推倒这堵墙，就无法精进，无法升华，更何谈救度众生。当我明白这一点并开始去除求名之心时，我发现原本阴沉的天忽然放晴了，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让弟子看到自己空间场重放光明，天清体透，洞天大开，以增强修炼的信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全与协调。我们地区在慈悲师尊的引领下，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被救的众生也是越来越多，人们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包括本镇的书记、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各个村干部大多都已经明白真相，不再配合邪党迫害大法，并且都在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环境宽松了，有一部分同修便开始想做一些事情，有一部分同修盲目地认为环境好了，有人开始随便谈论资料点的事， 在大街上大声讲一些不理智的话，说某某书记、某某所长支持大法，电话安全也不注意了。协调同修看到了这一问题，在本地集体交流上指出这安全问题，但也没能够引起同修足够的重视。直到一个同修被举报，大家才开始警醒。虽然那位同修被举报是因为有自己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在整体之外。我觉得安全、怕心等问题一直是同修们在交流的问题，大家也都在这一问题上各有看法。在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怕与不怕是一个境界的体现。什么是怕？那就是当前不敢走出来正视法，讲清真相。那么反之，敢于出来做大法的事情，从根本上讲，无论表现上有没有怕的形式，也是突破了一层怕的因素，就在做救人的事，同时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就不能说是怕。我们目的是救人，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们的理智就是注意表面这些要注意的安全，不可避免、不能兼顾时，师父会保护我们。但我们能注意，为什么不注意呢？是在向谁显示自己没怕心吗？这对正法救人有什么用呢？同时，我们是一个整体，不注意安全问题，就是没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问题，就是没圆融好整体。我们的好环境，大家辛辛苦苦开创了出来，为的是更好的救度众生，弘扬大法。这个环境真的需要所有的同修圆融啊。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可以任意而为，脱离开我们的整体。还有的人看协调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哪儿好像都不行，盯着协调人看，在集体交流时公开批评协调同修。还有的人在搞拉帮结伙，这些同修啊，你们有建议可以善意地对协调人提出来，但你们的目的是真的为协调人好，为整体好吗？还是不符合了你的观念呢？是不是让我们再换一名协调人呢？但我看到对协调同修有意见的人都是刚刚走出来时间不长的人，他们有些不知情况，有些表面热心很大，但实质根本上不修自己。再看我们的协调人，他们并没有大的问题，并没有带领同修乱来，而且主动积极地在协调着本地区各类大法工作，慈悲而又理智智慧，是修炼就无完人。他也有错，但我们提醒他就可以了，怎么能搞常人中最不好的行为呢？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建议大家静下心来再好好学一学。这里无意指责，我是看到这些同修的危险处境才说这些的。我认为协调同修的各方面能力、素质等等，都是久远年代的积淀和造就，都是为了今天正实法而用，并且他在正实法中被推到了协调的位置上，在协调本地多年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及取得了对所有同修的了解。各地区的协调人只要不偏离大法，对工作有热心，能引导同修更多的走出来，参与做三件事中来，我们就应该配合他们将工作做好，也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呀。对我们的整体尽心尽力，为了助师正法，放下自我，配合同修，就圆融了我们的整体。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